好，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再往下，读刚才呢，31页，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这个外约如灯，是吧？那么，他这里就是打了一个比方说，灯能够照物，但是不能够作物，因缘也是，这个是一毛扣一环的啊，大家思想一定要跟上。头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说，我方吧，以后我们就固定了我方和外道啊。我方认为，这个神是没有，外道呢认为神有。那我方就提出来，神是没有的，外道就认为说神是永远存在的，而且能够觉知的啊。那我方又认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神和觉知一还是一的，就是一块一个东西呢，还是两样东西？地和外道说是一样东西，说一样东西，我方就认为那觉和神既然是一样的东西，有时候觉，有时候不觉，啊，我把这个捋一遍，那么说明神就是有觉不觉，是不常不变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外道就提出来，不是不常，是常的，但是呢，之所以有时候觉，有时候不觉呢，是因为有时候觉在，但是没有起用，就是它的表现的这个现象上没有体现出来。这个时候呢，我方就认为说，这样的话那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有体就会有用，像一个人一样，你既然是个人，你就得吃喝拉撒。你说这个人有时候就是今天他吃饱了会拉，然后下个月他就不吃饭不拉屎，这是不可能的，啊，一目了然。那么外道呢就是说不是这样，这个觉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就是条件升起来的时候，它是会有知觉的作用，但是呢。条件不升起来的时候，它没有知觉的作用。那我方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因缘升起来，说明觉是有生出来的，有了生。那你既然说神和觉是一个东西的话，神也会有生，有生就会有灭。你自己说神是常的，又把你说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外道就说，不是的，他这个生呢，不是硬生生的生出来。只是说我让它明了，就是觉不是说几个因缘组合成一个觉的，而是这个觉藏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显现出来，就像灯照东西一样，啊，所以说如灯啊，因缘也是这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用灯，记住这里的比喻的什么跟什么是画等号，灯和因缘是画等号，因为你外道说因缘能够生觉，那么。我说因缘生觉的话就有生是错的，那外道就是说不是你说的生住意念的那个生，而是什么呀，就是不是刚才讲到的生缘，而是了缘，是让它显现的生。这个关键点就是这个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危险啊！这是一不小心大家要知道，提婆菩萨当时低着脑袋去辩论，印度人一辩论错就把你砍，因为当时的国王都在场。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段话里面就是说，灯虽因缘业人是能令觉有用，就是这个因缘就像灯一样，这个因缘不是因和缘生的觉，而是个因缘显现，就是这个需要觉升起的时候，比如这个因缘到了我眼睛一睁开，我人又灵动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觉就出现了，啊，不是说我醒来以后突然间由我的大脑和我的躯干自己升起来，我会认知的思想和。都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方就说这样是不对。为什么？因为灯虽然不照屏的时候，屏也在，可是呢，你现在这个因缘不合和这个屏在的话，可以这个屏也在，就是这个杯子不被灯照着，它也在。黑暗中我也可以什么呀？也可以喝水。可是你这个觉，如果灯就是说没有因缘了的时候，觉生不起来作用，觉在哪儿？那你说的这个比喻就用灯来比喻因缘是不对的，就到这儿，听明白了？
我们那时候向俊华是这么讲的时候，真的是不拿讲义，不拿什么，就拿这么一个，就这个发问。啊，我特地有次看了一下他发问，原来我以为是假，我说这么绕的这个意义，他怎么就能够从这个发问上来什么呀？就是能够。把这个讲的这么一点都不乱的，从始至终就能够倒腾清楚了， 这个摆动最难达成，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绕进去，他那个高度都有时候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绕着绕着又突然间发现，哎呦，我的这觉错觉了，不对，又觉绕过来了，又从回到这个正确的思路上来讲，啊，那时候我为什么大家今天跟大家有缘呢？我第一次考北龙就考了98分，我们全班第一名才考了，反正没有上90分，啊，我第一次就考了98分，但是那时候是有私心的，为什么？那时候，觉得法师是我们班主任，大家都要觉得法师了，哑巴就捣蛋，捣蛋他老管我，我就爬上到教务长去告我不是，我说我一定在教务长面前得表现好一点，刚好相声法师教务长他教的百分，我就头一次就弄了个满堂彩，哎呀，他一下就对我印象好，我就很阴险的说，你看他教告我状，他也不相信，这就叫错了。然后每个人都有灵知灵觉，可是老是把觉在妄想中，在分别中，在这种不善心所中，那就是觉得错了啊。那我们现在要回过来，就是搞清楚真正的导向，这种清净的无染的觉，就是要弄明白觉是怎么觉的啊，要把它明白。所以在这种情况，你看啊，这里他就讲到说，灯欲非我何以故？什么呀？灯不知色等故啊，这个。灯虽不照平等，而什么呀？
平等可得，也可以用。若因缘不合时，觉就不能得，对吧？所以说，神觉神意不能觉苦乐，是故汝意非也。
就是这个平可以自己产生作用啊，倒水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你这个觉，在不觉的时候，神就不能自己起作用。这个，就是你所设定的这个比喻，它不是一码事。所以叫法欲不起啊。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再读这一段31页的倒数第四行开始啊。外曰如色如如，亦如色，虽先有灯，不照则不了。
是觉虽先有，因缘未合，故意不了。内曰：不然，自相不了故。修度路，若未有照，人非不了色相自了，汝觉相自不了，是故汝亦非也。不自以无相故，色相不以人知，故为色相。是故若不见时常有色，汝知是神相，不应以无知处为知，无知处为知，世事不然，如法中知觉一意。好，
又进到又更为微细一个，他这里就是什么呀，又提出来一个什么色，色欲就是我们能看见的影像，纸上画的什么呀？花纹啊，我们这里动作上不是有啊？没有，就这杯子上的什么呀？梅花，大家看见了吗？
看见。
啊，就是玉的这个色欲、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外人又提出来一个比喻，啊，那就好比说，你现在不是说，你说我说的这个照意啊，这个比喻的话不起，啊，为什么不起呢？你说这个。没有觉的时候，觉不能自己作用，但是灯不照的时候，这个物体还在，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没有觉的时候，觉也在，为什么呢？这个觉就跟黑暗中啊，这个暗室或者这个屏中屏上面，就是在黑暗中上面的颜色一样啊，没有灯照的时候就不明了，啊，但是觉也是这样的。觉体始终是变的，记住外人要建立的一个观点就是觉始终在，睡觉时候也在，轮回时候也在，六道轮回中也在啊，不断的去投生投胎过程中都在，为什么？因为佛门也讲灵魂啊，也讲因果相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微系统，难以思辨啊。你想想咱们佛教也讲因果轮回啊，可是我们讲比如说阿赖耶识的时候就是讲的它非妙非常啊。佛在经典中也说阿耨多罗那是甚深性，我与凡愚不开眼，凡夫不能听，愚就是二乘，就是阿罗汉都不敢听，听了他就以为是我，有生我的存在啊。刚才也有就是就请问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如来藏思想啊，在应诵法师的著作里面也有过真常唯心系啊，这个什么性空系啊，然后这个唯识，这个什么就是唯识系啊，分了三系，怎么样啊看待佛法啊，他就是说在知见上有一些怎么理解呢，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其实佛法没有对错，佛法没有对错吗？佛门空，佛魔空，真是与非，究竟理上一定是这样，可差别事上一点都不敢含糊，他对你的法身会你负责，对你的修学刺激特别严谨，你该到什么时候借什么书必须有法师通过，就是你出家人哦啊，你看什么书就法师要知道你能不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就不敢给你看，你看看，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听起来好像哪有这样的啊，这佛法平等或者怎么样，哪里有这样的，可是呢就是说怕你的理解有出错，我再在讲法的时候也老实说大家一定要听对，虽然佛法没有对错，可是说我说的是佛法没有是和非，是绝对的是和非，你听一定要听对，错的要听成错的，对的要听成对的，最后没有所谓的对错也要听明白，这样你才叫听对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啊，比如说如来藏会有一个真常的佛性，那如来藏是不是跟神我是同一的一个东西呢啊，这时候我们就要从初世间和世间两门，有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那么一定要非得强去套的话，我们现在破神品是就着心生灭门而讲的，没有一个生灭的神我轮回主体主宰这个，因为什么呀，我们一旦认识有一个神我的时候就是心生，有生就会有灭，这就是就生命门讲，那么心真如门里边有和没有神我根本就不去考虑这个事儿，因为本来就没有，你去考虑它干什么，你很多次去破它，这就叫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这个大家觉得既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理明了以后你想惹就惹，不想惹就不惹，爱惹不惹都可以啊，是这样来理解啊。所以说站在最高的角度叫做福懒，站在最低的层面叫做仰视，那你说福懒和仰视都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大家想啊，你在这种的是佛法就是最为所谓的圆融无碍，就是这点你能透过来的话就可以啊。那么这里的话外人他想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利用灯不照的时候这个色还在，而且这个色也是可以自己知道自己的形状的，打个比方就是色是在的，它的形状始终是在的，那你前面你我方破外道的时候说到这个灯欲飞也啊，就是说灯不照头物体还在，可是你这个觉没有这明了的因缘不合的时候觉不在，那外道又要提出来他要补这个补丁啊，他就是在，为什么呢，就好比暗示墙上的颜色，虽然灯没有开，可是这个颜色是在的，说明觉始终是在的，神我始终是在的，就是想方设法要说有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陆祖就说了说物虽然没有灯照啊，就是物体虽然没有灯照，比如说我们看不见墙上的物，可是这个物体自己是什么呀，明了的，对不对，就是这种梅花它始终是个梅花嘛，它在的，没有灯它也在一样，不会变成梨花或者杏花，或者说什么也没有，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因缘不合合的时候，什么呀？觉相就不能发生作用啊！所以我方认为你外道始终是这个觉相，明明说觉不变，你说觉是变的，有时候觉，有时候不觉，就这个理是站不住的。这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都在讨论这个，嗯。 那大家想想，外人他的错误出在哪里？有没有发现他的错误出在哪里？啊，
他的错误，这里刚才是用灯比因缘来衬托觉，现在打比方是觉等同于什么呀？四，因为我方孟主讲了嘛，觉有在有不在，你外报信息给我提供出来的，我现在认知就是说现象中就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觉，有的时候不觉。可是你要建立它外道就用色来比喻觉，避免刚才的毛病。刚才的毛病就是说，灯不照的时候什么呀？觉不在。这个时候的外道认为说，灯不照的时候色是在的。你现在不能否定觉不在，啊。那么这里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是什么呀？还是用已经有的色来等同于还没升起的什么呀？觉，就始终这个差的这一节就永远对不上号。这就是我方和他方的观点，就是为什么你用已经存在的色来进行比喻还没有因缘和合升起的觉知是错的。就这一点我就不能给你画等号，就叫法欲什么呀不起啊，始终你的法你打这个比方呢，我是不承认的。而且呢，这个人虽不了，色相自了，啊，就是说我在认知的时候呢，这个人虽看不见墙上的这个东西，可是墙上这个东西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啊。如果把它拟人化的话，这里面有拟人的成分啊。但是好比色就像一个人一样，人在暗中呢也能自己知道，就像把我们比作暗中的墙上的色，暗中我们自己也能够知道。可是这个觉没有升起的时候，他不能自己觉了。你的神是不能够自觉的，所以在这段话始终我们俩的步调是什么样的？一致的啊，不一致的，对不上啊。所以你看后面说，这里讲到啊，这个32页的从第三行开始啊，你看前面讲到是故汝欲非也，你打的比方是不对的。那么夫次以无相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再说你外人认为觉啊，它是没有觉知的相的。就你外人既然认为觉力它是没有觉知的相的，那么你认为觉力不同于灯啊，不同于暗示中形象的色啊。这个灯照的时候呢，人不见就没有色，但是现在你认为色相是有。你这个不知不见的时候，这个色相是常有的。那你说觉力没有这个，没有觉这个有力，不应以无知为处为觉，就是你认为有这个色觉，就是认为有这个人的觉知功能作用的时候，那么没有觉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个神存在了。他始终是现在要建立这个神，可是呢，是故汝不见时常有色，汝知是神相。就是我这个色永远是在的，你我承认色暗中也在，可是你这个觉就有不觉的时候。如果没有知的，这里的知其实就是觉啊，在文中呢，知和觉往往就是形容的觉的一个意思。无知处为出的话，事实就不然。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没有知，睡觉时没有知。可是在你的这个道理中呢，知和觉是一意的，那么说明你就没有觉，没有觉神和觉是一的，就没有神。归根结底，这段话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明白吧？简单吧？是不是我给讲复杂啊？诸位同修，你们终于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如来着于心之事，唯说弥陀本愿海吗？啊，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吧，你别折腾，你听都听不懂。我也讲得快糊涂啊！为什么呢？这儿有爱，有障碍，要试图要证明无我，不断的来回抵挡。可是因为我们始终在我中，就刚才有一个同修也是说学中观学的时候，空的不行了啊，空的不行，有时候就觉得什么都落空，就不对了。大家听过为什么说
佛门里面的修正功夫上有一句叫无生法忍嘛。啊，诸佛菩萨的报身常在，可以随时现给你看，可是如果我们一看就会发神经啊，因为染净的业力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也是法力不起，所以它的庄严要素的这种报身一旦给你呈现出来，你每天就看见北京的这点污染空气，就这点水平，你突然间出现这么殊胜的情形，清净国土，你要发狂发癫，你要死的呀，你信吗？
信
啊。所以说稍微自己有点相似而非的感觉，说落空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无声法上忍不住了，本身空就是正常的，一切法本来如是，毕竟如是，如来如来嘛，啊，如如不动嘛，都是讲的这点东西。可是呢，因为我们在凡夫阶段就觉得落空就受不了了，你空了还不够呢，啊，说实话，咱们空的还都不够，还要继续空。问题是有时候空着空着就是不是断灭空呀、啊？我想一定是，因为在有我的程度上，一说空就是抛弃我的空，就是把现前的东西都舍掉，嗯，所以才叫你念阿弥陀佛，啊，讲也讲不明了，听也听不明白，就凑合着起信心，然后说佛说的肯定是对，既然他说这个道理是对的，这么玄妙的道理都能说对，说阿弥陀佛是更为玄妙清晰的法界实相，那我就要依上，管他三七二十一，你能弄明白个什么呀？说实话，我讲白话就希望你们最后终于说，哎呀，我弄不明白。你就老实念佛啊，弄不明白。你看啊，这个里边也是头弄不明白。你看下面话锋一转，又变人了。就跟咱们坐这么一堆人一样，我是论主，你们都是外道。这个人就开始跟我讨论问题，就讨论说神和绝世一体的。结果一起说到山穷水尽，说这个数论外道，没话说了吗？刚才说到绝处的时候，你都说错了，你打了比方也是错的，你的认为也是错的，他说不下去。哎呦，旁边又有一个人在那蓄势待发了半天，听着我们两个辩论，他也在那想打妄想，想一会儿有新的问题出来，就凑上来，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呀？圣论外道的问题啊！你看我们往下读这一段啊，三十二页，外曰啊，外曰，优楼家弟子。宋卫士至今言之与神异，是故神不堕的无常中，亦无不知，何以故？神之何故？如有牛，修路路；譬如人民牛何故？人民有牛。如是神情异成何故？神有之声，以神何之故？神明有之。好，前面讲到呢，数落外道思想，一直说神和知是一的，就这么谈着谈着就谈不到一块儿，那旁边的就凑上来说，神和知呢可以是义的，所以大家想想，有神我的存在的时候，为什么就说不清楚？嗯，大家有我的时候是永远看不清真相的，啊，明白吗？因为有我的话，就会不平等，因为有我和有你嘛。有我和你不平等的时候呢，就会有高矮。咱们很现实的说，对吧？也不从道理上来，就现象上来讲，有我有你，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山有水有高有这个高山有峡谷呢？这个地球上，当我们的唯心所现出来的时候，就有高有矮，有高有矮，它直接产生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会有障碍，是不是这样的？高的东西呢，会障碍。矮东西就是有深渊就会爱我们什么呀，堂堂荡荡走过去。所以有些话你看汉语的表达呀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有人我是非就会有高矮，有高矮就会有障碍，我们常说的一目了然就是没有遮挡障碍。你看这就是一个成语，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就是说全部都平等现象。当我们会 故此的时候呢，就会失彼；故彼的时候呢，就会失我啊。所以说，有我，当有我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呀？迷失。那么说明生命之外，无我的时候，大家我常说，刚才让大家试想一个无我是什么境界啊？就是一种解脱，就是自在。自在呢，绝不是哪里都不在啊，没有一个在，说哪儿都在，一目了然，就是哪里都在，对不对？哪里都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一个我，非得把本来平等的物我的这种平等状态揪得平地起成圈，起了一个东西，凝固在我现前的能思会算这一念灵动的心念中，我没有一个我的话，就把我摊成一个煎饼。有我的时候，就是把这煎饼卷起来，真的一个煎饼包裹就出现了，一口一口咬。没我就摊成一煎饼，葱也罢，蒜也罢，香菜也罢，都在上面，一目了然了。卷起来的时候，一旦一个角露出来了，可能只能露一个香菜，或者只能露一点葱头，你看不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说，我们说的一目了然，就是说常在。其实一旦我们讨论我的时候，就是有在也不在。什么叫做常在？观音菩萨就常在，所以才能有求必应啊。那我们就知道说，神我能觉知的这个到底是谁？我吗？是我吗？啊，我们就正在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么神我思想以及这个神所具的这个，第一个是我上次给大家讲过，一个是神是常的，第二是变的，还有一个能知觉的，这三个一直是数论和外道，就马上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神和知是两个东西，他的思想是认为，那么就这尽管是这样的辩论，他还是认为神是常的、变的、会觉，这两个他们两个是统一的，这三方面啊，所以说。外道所不同的是神与觉的关系啊。我们刚才说的数论外道呢，始终认为神和觉是一的，但是下来所说的外道认为神和觉是异的，就是圣论外道出来大话要讨论。你看我们刚才这里讲到优楼家弟子诵未识经，就是圣论外道的初祖师爷，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就是优楼家，所有的圣论外道的学者都是他的弟子，诵的叫做未识经啊，言神语之意。那么下来这个修度论，刚才有小红就要问什么是修度论呢？那么头一次听课的大家都知道，修度论还是经的意思，就是原文是经啊。圣论外是说什么呀？说神和知是两个东西。这样的话，神就不堕在我们刚才说的无常中，因为神和知是一的话，我现在在的我方已经证明了有觉有不觉，觉是无常的，那神就是无常的。可是他现在又提出来，神和觉是两个东西，他的潜台词就是说，神和觉既然是两个东西，有时候觉，有时候不觉，觉是无常的，是可以成立的，啊，这样的认识，啊，那么而且他还说到什么呀？何以故呢？说。神之何故如久留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神虽然与知是两个东西，但是神与知合起来神就有知了，他是这样认为。就好比我们说啊，他打的这个比方也是真怪，你看人与牛合人就叫久留了啊。当然我们这里不敢理解，我说人和牛长成一怪物了啊，合在一起了，他什么意思呢？就用我们平常认为这个人，他家里养了一头牛，那我们就说他有牛，对吧？他就是他是他，牛是牛，可是他有了一头牛以后，一般我们习惯称他们家有牛，这个人是有牛的，就这样来称他了。所以说，印度当时的牛很多嘛，他就用牛打比方，譬如人与牛合，故人与有牛，如是神情亦成。这是他的道理啊，
这是比较专业的。他认为知识怎么出现的？ 鉴定，神绝对是存在，但是神和什么合合起来的？一个是情，情是什么呢？什么？是什么呀？我们的根，眼根，耳朵，眼睛看东西，耳朵听声音啊，所有这个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叫做六情啊。意，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会思想，会输送对外面的感觉，输送给第六意识进行分别，这个取舍。成是什么？外面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你看外道的，当时佛法的流传都要跟外道去什么呀？碰撞和选取，然后选取最正确的。我们说的十二入十八界，也无非离开这些东西。外道当时也承认，啊，他对甚至有的轮回因果他是承认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圣论啊，就是优罗迦的弟子呢，他就认为什么？四合生知，神永远是常变觉的。那么在觉的情况下怎么觉呢？这种情况下四合生知，生出来知，这样的情况下神是可以觉的。所以神和知就是两个东西，一旦弄在一块儿，云有牛人神意情和生故，神有什么呀？知生。在这种情况下以神和知故，所以神名什么呀？有知，神是有知的，他就上来搭场。既然有知的话，知是必然的，你确定了。但是，而且他是在四合生的情况下产生知的，生跟神合合的一块产生，因为他们俩是异的。外道前面讲到两个人是一的时候，论主就把他反驳了。为什么？他因为说知是有时候知，有时候不知的，那你神也会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那你神就不是变的。他这个问题就避免了刚才那个矛盾。为什么？我神就是变的，但是他跟知是两码事，所以知和不知的时候神都是在的，但是可以有知有不知，就没那个问题，明白吧？这就是他在旁边瞧到那个数论外道已经山清水秀，他就插话开始从这儿变。这是这样讲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三十二页的倒数第三行内缘来，内曰：牛向牛中住，非有牛中。修肚肚，牛向牛中住，不在有牛中。是故虽人牛合，有牛不作牛，但牛为牛。如是虽神之合，知向之中住，神不为之。汝言神情一成，何故之生？是知之色尘等。是故但知能知，非神知。譬如火能烧，非有火能烧。好，明白吗？这段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牛相？牛有什么相？大家都见过牛吧？牛有什么相？耳朵呀，尾巴呀，那么大一个啊，背上还有驼峰啊等等这些牛的特点呀，啊，这是我方认为啊。你们是说就跟一个牛跟有牛有一个人和一个牛结合了，称之为有牛一样，神和知之结合了，神就有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论主我方就说，牛的特点是只能体现在牛身上的，不是说你这个人有一头牛，你就跟牛一样，对不对？那么牛的特点，牛的这些。比如说大奶牛啊，它身上的花呀，它的毛呀，它的尾巴呀，它的四个蹄儿呀等等，所有牛的这些体相特点都能体现在牛身上，出现于牛的具体形象，对吧？而不可能出现在有牛的人的身上，牛的脚呀、峰啊、足呀等等啊。所以说尽管有牛，但是有牛的人身上是不可能体现牛的特征的。是故虽人牛合，有牛不作牛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说这样的话，虽然神与知合，但是知还必须在知上面体现，知觉万法的还仅仅局限于知的作用，和神怎么样完全没有关系。
既然你说神智是义的，那么神和知和，神还是没有知的作用，神就会无知。可是你要认为神有觉的作用，始终在，有矛盾。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好吧？而且你外道所说的神情意诚四种和合才能产生知，那这就更说明什么呀？这个知啊，能够知色等外生的作用了知外生的，还是知在知，不是神在知。
为什么呢？因为神情意诚，这神都成了知的一部分了，对吧？知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说明神你根本就没有知。神情意诚四种才能生知，说明知在知，不可能神在知。为什么？神根本就没有这个作用啊！神还要跟这三样组合才能产生这作用，神怎么产生作用？对吧？
这就跟我们说句土话叫鱼比妈的大，有可能吗？啊！所以在这点情况下，那么你自己说好比烧东西啊，就是说有火的人烧东西，那一定是火在烧东西，不可能是有火就是点火这个人在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你所说的神啊，跟这个知是神知合起来，神能有知是不对的啊。再往下读啊，我这样断大家能听得懂，会不会云云雾雨吗？快说，会吗？啊？会啊，会就不能讲了。所以就今天讲的多说这样。文法功德殊胜行，
文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先谢谢大家哈，先。